昨天晚上我讲侍奉，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信主或者不信主，我们都非侍奉不可。我所用的经节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说了，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侍奉，因为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侍奉就是一个奴隶所做的工作。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身上，他是罪，是死，是自己私欲的奴隶。那么罪的奴隶，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罗马书第六章，是死的奴隶，希伯来书第二章，是情欲的奴隶，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所以即使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在这个世界上侍奉，不过他侍奉是侍奉自己的私欲，侍奉罪，侍奉死亡。还有第四个侍奉的对象就是马门，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讲的，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侍奉马门，为了要得到安全感，但是因为他侍奉的不是真神，所以越侍奉马门是越多的忧虑。我昨天也讲到说，一个基督徒若是侍奉两个主，也在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的时候，我们就会犯，就会有同样一个痛苦，就是我们也忧虑，会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这是我们多数基督徒没有得到释放的地方，我们没有专心侍奉主，我们也不侍奉马门。一个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非在侍奉不可，基督徒是因为侍奉上帝，做上帝的奴仆而得到自由，非基督徒是因为侍奉马门，侍奉世界上的情欲而得到忧虑。这是我昨天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讲的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特别是20节那里讲到说，一个人他如果信主以后，他不需要改变他的工作来侍奉主，也就是一个平信徒可以在他现有的工作上侍奉主，一个传道人也不一定因为他在祈祷传道他就侍奉主，一个传道人可能他表面上做的是祈祷传道的工作，可是他的心是在侍奉马门，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在那里侍奉，同样不是讨主喜悦的。而一个平信徒，他所做的任何事，不管是以他母亲的、妻子的、做儿女的、做父母的、做秘书、做董事长、做教授，同样可以是在侍奉主。我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20章，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做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我们或吃或喝，罗马书也讲到都是主的人。一个人不需要改变他的工作来侍奉，一个平信徒在他的工作上一样可以是侍奉主的，只要是奉主的名，只要是为主靠主，拿一杯水给人，一样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我昨天讲的第三点。那么在这个改变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主在活，我们是靠主在活的这件事上呢，侍奉主，我说我们非为主而活不可啊，是我刚刚引的经文，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是为主活。但是光为主活还不够，昨天我讲了，我们都希望为主活，但是为主活是非常的难，侍奉主是很难的，我们还需要靠着主，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力量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切入的。昨天我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说到，你有心来侍奉主，来爱主，不管是在你世俗的工作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这都不是我们人性愿意。我今天要继续讲下去，人所希望的，我们每个人照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所希望的是别人来服侍我们，我们不喜欢去服侍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心要在教会里服侍，或者你真的看到圣经上讲的我们应当像我们主一样， 不管在教会里或在世上，借着我们的工作来服侍那个世代的人，来见证我们的主，很好。但你必须看到一点，就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绝对不是你做得到。我们的天性喜欢人家来服侍我们，不喜欢去服侍人。我们会听到主说啊，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的，是服侍人并且舍身做多人的属下。然后主耶稣说啊，我做什么，我的门徒我的学生也要做什么啊，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我们的主做的我们也要做，我们主服侍人，所以我们也应当服侍。我们主替人洗脚，所以我们也应当替人洗脚。好，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就要为主来做这些事。但是是不够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力量，你绝对没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服侍人的叫什么人？叫下人。服侍人的女人叫下女。我们中国人的目标是，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和文化的目标，不是做下人，是要做人上人。在新约圣经写成的这个时候，使徒提出了一个观念，或者我们主耶稣就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把服侍这个字变成一个好的字，变成一个应当做的。这个是违反全世界每一个文化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他们选出七个执事的时候，那是提出了一个跟当时希腊罗马文化，跟我们中国文化，跟所有的文化相反的观念。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被圣灵充满，是有聪明智慧，是有好名声的，而这群人选出来做执事。执事那个字就是服侍人的那个人，就是服侍人的工作，也就是奴隶的工作，是人下人做的工作，是下等人做的工作。我知道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一个教会，不管你的教会是什么制度，有的教会有执事，有的教会有长老，有的教会两个都有，有的教会只有长老，有的教会只有执事。那么不管是怎么样，你做了执事或做长老，在西方教会也好，在我们中国教会也好，大概都有一个意义，就是恐怕你是比较属灵的啊，比较爱主的，圣经比较熟悉的，那么信主的年日比较长久的，比较关心教会工作的，然后可能你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一点啊，比较有钱，名望也比较大一点，那么这样就选你做长老，选你做执事，感谢主，这都很好，没有错。当初选七个执事也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被选上做这些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观念哦，你不是在一般机构里，现在你升官了，选一个比较高的职位了，让你来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讲你。执事，你是长老。如果你要按照圣经的话来做执事，来做长老，你一定要常常告诉你自己，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当你被选上执事或者长老之后，你是被选上做教会的老妈子。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我非常严肃的说，我劝你现在就辞掉教会的工作，免得你害人害自己。我在说，当教会选出人做执事、做长老的时候，不过是上帝给他们权柄，开始做一些教会管理的工作，有权利指使，有权利安排，但是这个权柄是用在服事上的，是老妈子了。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观念，我现在开始要管你。管牧师，管谁管谁，然后我要施展我的权力来管你，我劝你现在就辞掉这个工作。我很严肃的说，做一个管理者，在教会里做执事、做长老 长老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不仅是做实事做长老，既然我说了，每个基督徒不管在世上也好，在教会也好，若是你真的信主了，你就开始要做一个180度的转弯，你要开始服侍你周围的人，借着你的见证，借着你传福音，借着你的工作，彰显出主的慈爱、主的公义、主的荣美，这都是服侍。你在服侍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观念，你是对是把真光讲出来，但是你是像我们主耶稣为人洗脚的那个态度，把真光讲出来、彰显出来，而这不是我们天性愿意。我们天性愿意人家来服侍我们，我们要做人上人，不愿意做人下人。你要知道，你在教会也好，在世俗的工作也好，要彰显出主，要用服侍的态度、卑职这样态度来做的话，不是你能做的，需要证明。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我在讲圣经的时候，一直翻译，因为我会耽误一些时间，我会一直说的经文。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约书亚特别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现在选择你们进到迦南地要服侍耶和华还是要服侍偶像。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要服侍耶和华，约书亚说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你们不能够服侍耶和华，你们不能够服侍耶和华，因为你们的心会偏向这个邪恶，你们干脆一开始就主张就决心服侍偶像还比较好，免得你们带着不纯洁的心服侍耶和华，惹他的记恨。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若我们的心没有说主啊，我现在愿意像一个老妈子一样，靠着上帝的力量来服侍周围的人，那么你在教会会制造很多的困难，会制造很多的麻烦，不如没有选上还好，不如不去工作还好。教会缺一个人工作，比多一个麻烦的人工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圣经讲要我们服侍每一个人，在以前服侍的世上的情欲，服侍罪，服侍死，服侍老人，我们现在不服侍这些了，我们都要服侍主。但另外一方面，若你真心要服侍，你一定要认定了要靠着主。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各位如果翻圣经不方便的话，听我读就可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天女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每一个人都在服侍，不信主的人服侍哑巴偶像，以色列人没有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服侍埃及的法老。我们通常的印象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被释放了，以色列人被以色列人认识上帝以后被拯救了，他们脱离了那个铁炉，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话没有错。我们信主以后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我们得到埃及，我们得到享受，这话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加上一句，就是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服侍，信主以后还在服侍，没有信主的时候服侍这些罪恶的世界，信主以后我们服侍上帝。以色列人在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被拯救的时候，他们服侍埃及人，信主以后我们常常印象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很舒服很快乐，没有错。可是有一些经文我们也常常忘记，在以色列人要信主了以后，上帝跟他讲，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说，我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我们信主以后还要服侍，以前服侍法老，现在服侍上帝。我们信主以后是有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享受流奶与蜜是要侍奉上帝。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侍奉哑巴偶像，信主以后我们不侍奉嘛哑巴偶像，但我们还要在教会侍奉，在教会侍奉，在世上侍奉，都需要靠圣灵的恩赐，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以后， 讲到我们这样不知主，就讲到圣灵的恩赐。我从十二章第四节再读起，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位职次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分辨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喜意分给个人的。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民，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为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若表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这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正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想各位很熟悉，但这段经文的意义我需要在这里多解释一下。很不幸，在教会里面每次谈到圣灵，常常就会引起一些争执。圣灵是不是受圣灵，要不要说方言，要不要说预言，教会里应该拍手鼓掌敬拜赞美，唱诗歌应该生动活泼一点，还是应该安静，应该庄严一点。每次一谈到圣灵，教会就会有一些争执。很不幸，这个不是圣灵赐下来的目的。圣灵赐下来的目的，这样我们能够合一来服侍主。保罗讲的这段话有几个我要提出来的。第一个，教会是身体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器官，各种不同的肢体，没有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是没有恩赐的，这是第一点要注意。没有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是没有恩赐的，每一个都有，因为每一个都是身体上的一部分，都有它的功能。可能你信主以后，主给你的恩赐是眼睛；可能你信主以后，主给你的恩赐是嘴巴；可能主信主以后，圣灵给你的恩赐是脚；可能是耳朵。每个人都有恩赐，绝没有人没有，这是圣经上讲的。好，我们把这个原则跟现在的教会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很遗憾了。现在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觉得他没有恩赐。有一个不幸的现象，在世上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能干，很聪明，老板不赏识我，早就应该提拔我了，是不是？哎，这是千金了，怎么没有伯乐啊？可是在教会里面啊，很多人却以没有恩赐自居，而且以没有恩赐自夸，而且没有恩赐来表示他的谦卑。哎，某弟兄某姐妹，来消毒一些好不好？
我不行啊，我口才不好哎，哎，我看到小朋友就害怕哦，我这个人口才不好，哎，某弟兄某姐妹，今天聚会请你领会好不好？不行啊，我不会打拍子啊，某弟兄某姐妹，能不能请你做这个做那个？哎，不行不行，好像在教会里一样，不是很多人就谦卑起来，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弟兄姐妹，没有人在教会里可以不工作的，不侍奉，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是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或肢体，每个人一定有。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服侍，这是很奇怪的，是不应当的。圣经上没有说我们有人的恩赐是扁桃腺是盲肠，还要割掉的。但是事实上，很多人自己是盲肠，叫人痛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的。事实上，唉，原来我用比较难听的字，但是，我。好像用这个比较能够表达现在的情景。现在一个教会常常有的现象就是多数的肢体没有发挥它的功能，完全没有发挥它的功能。甚至如果很多基督徒他能够有一个，对不起我用难听的字，有个屁股的恩赐已经很好了。什么叫屁股的恩赐？就坐在那里听到了。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教会放眼望去，很多的屁股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台湾很多教会还没有的，位置都坐不满，他能够来那里坐在那里听到已经很不错。但是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只有听到的恩赐，我们要行道，而行道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你需要求主帮助你这个恩赐在教会里能够发挥。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的，圣灵运行随己意分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好，第二个跟这个相关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第二个就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什么恩赐都有的。你可能有两三种恩赐，甚至四五种恩赐，你又能讲道，又能管理财务，又能够教主日学，又有教导恩赐，又能医病，又能赶鬼，你可能有好多种恩赐，但是你不会有所有的恩赐，因为还是用这个身体做比方，没有一个器官能够做所有的事情，肺就只能呼吸，不能够让这个不能够做心脏的工作。那今天呢？跟刚才相对的，很多恩赐在那里萎缩，因为不用，都在那里萎缩了，所以因为肌肉都已经迟钝了，因为多年不使用。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又累了，这个过度的使用，不管是他喜欢掌管大权在管人家，或者其他弟兄姐妹懒惰，把一切事都交给他，反正通常啊，这里如果。不幸严重的话，成熟巧合，我不知道。有些教会的传道人或者长老或者执事特别辛苦啊，什么事都要做。我在台湾，我的好朋友我同班同学张茂忠牧师坐在那里等着，他有事来美国。我刚回国的时候，他们教会在建堂，那么建堂因为没有地方聚会，他们教会很大，所以在建堂的当中，在美国一定是禁止，因为还很不安全，但是就在那里聚会那么建堂的时候，那么就是还很非常的简陋的时候就聚会。那有一天，我和茂忠一起到教会附近的一个弟兄家里聚会，聚会完了回来已经是九点多钟了。茂松就说：“哎，来，张，我们这杂货店先停一下，他要买一把刷子和冲厕所。”我说：“什么意思？”他教会厕所不通啊，他回去要清理一下。我们谁叫我嫂子要跟他一起走呢？我就跟他一起扫厕所。当时感谢主，就是说
到六级来说，很感谢主让我跟他一起在那里上课，我是非常感谢主。但我觉得教会有问题，这个教会会有名册上有1000多人，在台湾很大的教会，平常聚会也好几百人。如果一个教会的厕所需要一个牧师来洗的话，这个牧师有问题，那会有也有问题。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牧师应当能够洗厕所，也应当，如果我说了，我们如果要做领袖，就要做多人的仆人。你如果要做教会的领袖，你一定要做更多服侍人的工作，绝对不是说牧师应当洗，牧师应当洗。但是如果他要常常洗，那有问题，那有问题，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问题，牧师有问题。如果一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或一个长老或者一个执事，他独当一面的话，他有问题，其他弟兄姐妹有问题，因为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做所有的事。那么我看到关于说前书十二章，我相信各位我们都应该有一个非常痛心的地方，今天教会实在不像身体。如果是身体的话，是一个高度畸形的身体，很不正常的，很多的机构很多的器官都没有，都在动，然后有一两个器官在那里拼命的动。那么这个肢体的每个肢体都需要发挥它的功能，又没有一个肢体是做所有的事代替其他做的时候，我们讲到今天就不是这样，今天就不是这样。然后第三个，第一个是没有一个幸福没有功能，第二个也没有一个幸福有所有的功能，第三个这功能需要彼此的配搭，这个在教会有没有？今天教会比较好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是俱乐部，这已经很不错了。什么叫做俱乐部？弟兄姐妹，所谓俱乐部就是说，有兴趣相同的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这叫俱乐部。我喜欢打桥牌，所以有个桥牌俱乐部；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高尔夫球俱乐部；我喜欢做什么，所以俱乐部。我不否认，我也不反对，在教会里面可以有这些小团体。我们喜欢，我们兴趣的是这些，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小团体，这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能够跟其他的团体有肢体的交通，而俱乐部的心态是相反的。俱乐部的心态就是我只喜欢跟我在一起的人，而且我希望教会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这叫俱乐部嘛，对不对？我来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个俱乐部做我喜欢做的事，我做他喜欢做的事。教会不能这样，弟兄姐妹，而今天教会就是这样。我们再说圣灵，假如说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圣灵的工作是聚会是要拍手啊，要举手啊，要热烈一点，那么他就不大受得了那个安静比较长的诗歌，哎呦，这很无聊。那么相反的也是一样，可能年长的弟兄姐妹就觉得你这年轻人混乱得很啊，我喜欢安静的老的诗歌，那么你们这些人不好。那教会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分裂，有的人觉得聚会的时候要说方言，或者说方言是很重要的，有的认为不要说方言，方言是不重要的，然后为了这个问题就吵起来很多。也许我们教会里的经费应该多用在扩充音响上面，扩充这个视听教材方面。也许有人说教会的经费应该用在转圈上，应该用在哪一方面，每个人都会说的很有道理，也都会有圣经的根据。但是常常因此因为俱乐部的心态就分裂，大家都不相让。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能够有一个告诉你们啊，现在这样做，这个教会这种问题就没有的话，那我比主耶稣还了不起，所以我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我教会是一个身体，眼睛喜欢的是看东西，
耳朵喜欢的是听东西，脚喜欢的是走，手喜欢的是打篮球。那如果每个人都要做他喜欢做的事，就四分五裂了。而且如果你越是在这方面听啊，你的眼睛越好，或者你耳朵越好，不管你是越喜欢听到，或者越喜欢去做什么，那么你一定越喜欢这些东西，然后你的要求越强烈，那么正就越难跟别人配合。如果是俱乐部的态度，而今天教会好像只能走俱乐部的路线。好了，我们这教会以这个出色啊，你要来就来，不来就到另外的教会。我也不反对教会有某方面的特色，但是我还是说教会是一个身体，一个教会应当是老年人的需要、青年人的需要、年轻中年人的需要、男的女的都能够照顾得到。而今天好像大家就是只想到我觉得这样是最对，而且常常是讲谈圣体去先引导，这是主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然后可以引几节经文来，你不几节引很多经文来说，这个是对。弟兄姐妹，教会是一个神体，教会是主把许多个性、兴趣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而兴趣、个性不一样，原来在世界上在肉体会造成纷争的，而我们能够成为配合。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齿轮，齿轮很尖的。那齿轮如果尖尖的彼此对立的话，就互相会戳伤。但是齿轮如果能够扣得很好的话，就进展得很好。现在我们需要扣得很好，进展得很好，而不是互相的刺。现在教会里常常是在那里互相的刺。那么这个秘诀我等一下再讲，我们继续看一些问题。在这个教会各有不同资历、各有不同恩赐来彼此服侍的时候，这个从世界的观点来讲，我们越看重的、我们越听意见的是哪些呢？当然是声音大的。谁的声音大呢？人比较多的，学问比较大的，奉献比较多的，恩赐比较大的，比较会讲道的，比较会做重要工作的。但是在教会里不应该是这样，如同服侍是跟我们肉体跟世界的文化是相反的，在教会里面的配搭和我们所看重的跟世界也不一样。世界是锦上添花的，越是体面的越给它加上体面，越是俊美的越给它加上俊美，越好的越让它更好。教会里面不是，教会里面是说越不体面的越给它加上体面。弟兄姐妹，教会里面那些越软弱的肢体，我不管他是脾气坏，或者是身体真的不好，或者是不能够有任何的贡献，他好像又不会讲道，又不会唱诗，又不会什么，哎呀，只是很麻烦的，让我们常常需要花时间力气去关心的，这些是我们越需要给他加上去。弟兄姐妹，这些是违反我们的原则。我在学校里教书，我喜欢哪样的学生？我喜欢听话。我上课做笔记很专心，像现在这样很用功。我不喜欢那些又懒又饿 又不乖的学生，可是又懒又饿又不乖的学生是我应当越去关心的。我不喜欢，像是也是一样，我相信我们都喜欢那些尽责任的、温柔的、圣经熟悉的等等，有各样好的。但是圣经里你要我们去越关心那些越不体面，这些都不是我们人性做得到，所以需要圣经来帮助。在教会里面，在跟世界上不一样的也包括在这一点。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
这各位需要注意，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在跟真理有关系，当我们是为真理在那里争。就是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人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我们不能容许。我们不管他多软弱、多刚强，我们都不能容许。但是，教会会有很多的事情争执，对不对？开执事会、开什么会议的时候，用我刚刚的例子，我们暑假应该做什么事？我们这笔钱应该怎么用？会有很多的争执。这些事情不一定要跟真理有关系。当然我说了，我们很多人可以讲，我的意思就是跟真理有关的，但是不一定。比如说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些会要到这个公园或者到那个 park， 这我想不一定要跟真理有关系了。但是可能一个在山，一个在水，你喜欢山的就爬到山上去，你喜欢水的爬到海边去。当这种事争执怎么办？在世界上来讲，发生这种争执很简单，投票或者哪一个人的力量大，就采取哪一方面。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越软弱的，我们越兄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发现大家都听你的意见，你就是个软弱的人。那因为让你，我是在讲，如果在教会很水平的话。你如果哎呀，是的，哇，怎么大家都听我，我就是有神的神性，你就是高大的自己。哎，不过这个应用要很小心，我们不是在纵容，我们也不是在对真理让步，我们这样的做法都是希望你去扶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让他慢慢能够成熟，慢慢能够太去让别人。这里的应用同样又成乎一理，成乎圣理。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做，让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这里面有一个可以说啊，一二三四五，我们这样做就可以做得到。大家记得一点，在教会里面跟个人基督徒一样，是一个舍己的工作，是一个十字架。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始终你的声音都得胜，你要好好的反省，你要好好的反省。有很严重的问题的，你是那个最软弱的肢体，大家在让你。好，现在讲到这个秘诀，或者所谓的秘诀，教会怎么可能是一个真理？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俱乐部，不是一个人为血气的一个组织？那秘诀很简单，就是圣人嘛。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贯通的话，不会是肢体。各位，什么叫做肢体？什么叫做身体？肢体就是，如果今天我这个眼睛里面有一粒沙，我不是这个眼睛有一粒沙，是眼睛不舒服，是我全身都不舒服，对不对？我不会说眼睛有一粒沙，眼睛不舒服，我全身都不痛快。我不是说脚上有一根刺，那个小拇指不舒服，我全身都不舒服。那个叫做肢体。弟兄姐妹，从这样来看，我们实在是缺少肢体的生活。某一个弟兄或某个姐妹，他现在住医院，或者他小孩有什么毛病，或者他父亲有什么不舒服，或者他们现在夫妻有什么纠纷。如果是机构的话，那他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如果肢体的话，一个肢体受，大家就一起受。我们现在有这种肢体的感觉吗？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人，我们比家还亲了，我们的身体，谁不舒服，谁难过，我们有没有那个肢体的感觉呢？这个非要靠圣灵。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就一起快乐。各位，什么叫肢体？我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吃冰淇淋，当我吃了冰淇淋，不是说我的牙齿舌头很快乐，我全身都很快乐，这个叫做肢体。我很喜欢听音乐，当我听一个我喜欢听的音乐的时候，不是说我的耳朵很舒服，而是我全身都舒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到你的有一个邻居或者是某一个弟兄，他的女儿进了 Stanford 的医学院，你是很高兴还是酸溜溜的？一个失去得荣耀，所有的失去就一同快乐。甚至我们听到某一个很富有的弟兄或姐妹生意失败了，我们是跟他一起痛苦，还是有一点点的幸灾乐祸呢？我们今天教会是一个知识，如果需要，如果看见我们是一个知识，在知识里面彼此不是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而这个圣灵的运行是使我们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有的人做耳朵，但联络这一切。当保罗在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完圣灵一切的恩赐的时候，他说：“如今我把最妙的道成就。”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爱，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因为上帝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圣灵不把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心里的话，即使我们有十二章跟一个前书十二章讲的那一切的恩赐，教会还不是教会。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恩赐自高自大，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恩赐，我就要求教会是这样，好像我能发挥，好像我能突出。如果没有这个爱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主借着圣灵，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常常不断地浇灌在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包括各位基督之家的弟兄姐妹，如果还有其他教会，我想也是，大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出色，非常的杰出。我知道各位都非常出色，非常杰出，非常能干。这个杰出出色是上帝给各位的恩赐，来借助我发誓神给各位更多。但是如果你们有这些恩赐而没有爱来做调和的工作，那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分门别类，会相咬相吃。我宁愿，我说诚实的话，我宁愿上帝不给我其他的恩赐，我希望上帝给我，我也希望上帝不给你们任何恩赐，但是神要给你。因为只有我们在爱里面彼此联系，互相扶持，我们才能够显出这是基督的真谛。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我们所讲的才是真的，我们生活也才有力量。当一个人有这个最大最妙的道，最大的这个恩赐，就是上帝给我们爱的时候，前面所讲的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我们不能成功，我们那个俱乐部的心态就可以解决了。爱，领受到上帝给我们的爱，那个舍己的爱，我们就能够替别人想，我们就能够体贴别人。人本来没有爱，或人有的只有自爱，我们爱自己的爱的不得了。当我们有圣灵来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替别人想，体贴别人，扶持别人。这最好的例子是一个母亲对她想什么，有爱就会照顾她，有爱就会忘记自己的需要，有爱就会想到她的需要，有爱就不会顾及到自己。那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爱，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态度就不一样。服侍包括很多的方式，我说了，你在世俗上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服侍主，见证主的人，你 你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也可以去高举自己，不在乎自己。这个不同的态度，就是在这种依靠上帝，有爱心。教职学也好，做执事也好，做长老也好，讲道也好，还有一个服事，就是奉献也好，那个态度，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服事的很好而骄傲。也可以因为有圣灵给我们的爱而谦卑。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的爱。我现在要再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虽然讲的是金钱上的服侍，就是奉献，但是我想可以囊括我们一切服侍所可以带来的一个结果。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我先讲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如果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话，你会非常稀奇这句话，因为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好，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都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在各样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教会，口才、信心、知识、热心，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有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当保罗对这个有各样恩赐的教会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上帝给马其顿教会的恩赐是什么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一定眼睛都放在上，这就好像你跟华人去讲，我现在告诉你刘仁多有钱，哇，那一定是超级有钱的。你跟我讲刘仁有钱，那不是因为我很穷。你跟一个有恩赐的人说，我现在告诉你上帝给那个教会恩赐多大的时候，大家都眼睛放大，不是什么恩赐，是不是他们能够移山倒海，是不是他们能够叫死人复活，是不是他们能够说什么东西。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人有满足的快乐。当哥林多教会的人看到这句话都很失望，我也很失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患难是恩赐吗？试炼是恩赐吗？如果保罗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的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受试炼，你说啊，算算算，我不要这个恩给他吧，我不要这个恩赐。他们在患难在受试炼的时候人有快乐，然后下面把这个快乐具体的讲出来了，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是我要讲的。马其顿教会这一方面的服事，我要说就是包括所有方面的服事，也是今天教会几乎看不到的。今天教会里你看到的，不管是奉献或者其他方面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呢？是教会的长职或者牧师或者同工在那里求别人来服侍。哎呀，拜托，我们这服侍没有老师，拜托，康弟兄，你在大学教书吗？教一个服侍学吧。哎呀，拜托，我们现在没有人来管账，你是一个你是已经真的发了商人，你来管一管好吗？弟兄姐妹，如果有巧合，如果有这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有伸手要钱，但是也差不多了，都是在要嘛呀。我们现在有现场的需要，我们现在有短宣的需要，我们现在有什么请各位多多祷告，彼此支持。
我没有说这些不可以，
但是这个跟圣经讲的是相反。圣经上讲，一个真的属灵的教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不是教会的负责人在他在求他奉献，是他求教会准他奉献，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有福啊！马其顿的教会真是有福的教会，他们很穷，所以保罗一直不准他们奉献。你们这样奉献，你们自己要照顾你们自己的。而马其顿的教会有一个智慧，他们知道奉献是蒙恩之道，奉献是一个得恩典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奉献。弟兄姐妹，不仅是新约这样，旧约也是这样。当然旧约你去看利未记，并不是利未人在那听命祭司听命的要求人家来把牛羊献上，而是你把牛羊带来的时候，他要检查一下这些牛羊合不合格，合格的才收，不合格的不收。我多么盼望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的负责弟兄姐妹说，某弟兄某姐妹，对不起，我们觉得你现在灵性的光景不大好，你不可以奉献。好，今天哇，只要有奶就是两百，我奉献。今天教会的败坏，我想就是因为精神政治跑到教会里面。很多人在奉献的时候，我是说所有侍奉，不管是奉献或者是做主日学老师或者说什么做一些事情，觉得是我有恩于教会，所以我需要有一点控制。当教会收了你奉献的时候，是教会给你蒙恩的机会，是教会有恩于你，你要感谢教会。不仅是奉献，所有的都是一样。我说这个话，弟兄姐妹绝对没有责备的意思，我也没有说自夸的意思，我只是希望我们认识一件施比受更为有。你能够在教会里侍奉，能够在教会里用金钱、用时间、用体力来侍奉，这个是一个福气，你需要去争取，你需要去祷告，让主接纳你这样的侍奉。今天教会的不正常是，教会去求人家，甚至没有预备好心的都接受，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多。我也是这样，我在华城，尤其在暑假，代理教务主任，代理院长啊，这个，我们这个奉献，尤其稍微大笔的奉献，我们就要谢谢，然后还要写几句话，谢谢我。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福音机构，他能够做到奉献的人说谢谢，那真是很感谢。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施比受既然更为有福，当一个机构收了你的奉献的时候，就是让你得到更多的福气，你当然应该谢谢他，使你得到更多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把我们所有属世属肉体的观念要打破，侍奉是每个基督徒应当做的，侍奉是做人下人的工作，侍奉是做奴隶的工作，侍奉是一个蒙福的工作。所以你在服侍的时候，靠着圣灵要常有感恩的心，不是骄傲的态度。最后我要讲解，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当中可能还好一点，可能你接触的几个弟兄姐妹更是不知道啊，我们如何侍奉，我有什么恩赐，我刚刚才进去啊。彼得的岳母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非常好的见证，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最后讲，他耶稣到他家里，他有热病，他一好，耶稣一把他医好，他立刻起来服侍你，立刻起来服侍你，这是很有福气的。尤其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如果教会能够马上抓住他，让他有服事的机会，这个对他很有福。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后来变成老油条，基督徒就一开始不服事，后来就变成老油条了，天天就是看别人服事，然后说这个服事不对，那个服事不对。你也许现在没有什么恩赐、圣殿熟悉，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可以马上开始服事。这个服事是什么呢？是祷告。祷告也是老生常谈的，每天都会说祷告，但是原谅我这样说，包括传道人，包括神学教授，真的有祷告的习惯，有祷告操练很少，我看到的非常少。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用祷告来服事，这是有福的。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为你的牧长祷告。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好像很多人为我们谢恩。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开始我们的服事，当然祷告也是我们服事的结束，我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祷告中的，所以要多祷告。另外一个你要服事人，你要自己有那个东西去服事，这个东西就是神的话。所以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我都希望各位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不管你将来教主日学或者探访，或者是做医院的工作，或者做财务工作，做任何的工作，基督徒就离不了圣经。我们的生命就是靠神的话滋润长进的，所以一定要有主的话。原来我说哈，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最多我看到的服事就是用吃来，我是很贪吃的，各位，所以有泡袜子我最高兴啊。但是我希望能够逐渐在属灵的粮食上，我们能够吃的更多，属肉体的粮食可以减少一点。我这个减少并不是说我不好吃，我非常好吃，而我之所以希望减少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姐妹在准备些饭食事上实在很累，我们弟兄好吃就这样说了，实际上准备起来还是很累。为了避免让这些姐妹太辛苦，我觉得吃不管在教会也好，家庭聚会也好，能减少一点是好的，因为每次吃，你说时间不多，加起来也不少，然后大家也都职业妇女，然后也有上有公婆，中有老公，下有儿女，我们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不大，所以我希望我们多在祷告上，多在神的话语上预备，在这方面服侍，吃可以慢慢的减少，我们继续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跟你与你的儿女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蒙福的人，也做一个把你的恩典传出去的人。我们蒙福最大的蒙福就是蒙了你的拯救，主你怎么样得救，求你教我们怎么得救，你怎么样以身显出使己受更为有福，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显出使己受更为有福。主啊，教我们做一个知道我们的福气有多大，我们在福中知福，我们在福中能够徜徉，我们也在福中享受福气。